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上一次没有讲完的那一句话，我们来分享《使徒信经》。我们来到，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上次没有讲完。正常来说我都会讲完，一般我们讲到有可能有两种风格，有些人是讲到的时候写些大纲，然后呢这个临场发挥，讲到哪是到哪，好处可以顺服圣灵的引导，坏处就是有时候比较没有条理，这个讲出去太远回不来。那我一般讲到我会提前预备，我可能会两面子哈，两面子一般来说正好是将近一个小时，但是它有一个很不好的，就是如果你预备的太仔细，你就老是要看着讲稿，然后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你在念讲稿，所以你很难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一般在讲到之前我会有一个祷告，就是求圣灵让我忘了我要讲的东西，当当要说他要说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圣灵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引导，比如说我基本上很少没有说讲完两面，但是上一次只讲了半一面，另外一面就没有讲，也不知道为什么哈。所以大家还记得没有，我就说那我下次再来讲。我们上次讲圣而公之教会，我们只讲了圣，然后公就没有了，然后我信圣徒相通没有了。现在我们知道是为什么了，我知道，起码我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就要开一个会，叫做组织会议的预备会。但是我们上一次两星期之前我不知道要开这个会，现在我知道了，原来要开这个会，为这个预备。弟兄姊妹真的很奇怪哈，所以我今天要在这儿来讲教会，继续来讲教会。我盼望每个弟兄来好好的听，来明白什么是教会，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上一个礼拜，不是上一个礼拜，我们两个礼拜之前，我们讲到我信教会，而不是说我信了教会才能得救，而是说我相信神在教会里的旨意，神要把我们每一个人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成为他儿子以后做什么呢？是富二代吗？是官二代吗？是神二代吗？不是，不是在那里做富二代，是让我们进到他的国度里边去。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耶稣基督在地上侍奉他的目标，他是要成就神的救恩，但是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成就了，好像我们满足了，我们从此我们今生有平安，来世得永生，我们重生得救了。但是神还没有得满足，我们满足了，神没有满足。所以你不要想神的救恩是单单为着你自己的，不是。神是这个宇宙一切的核心，他才是核心，所以他一定要满足。他怎么才能满足？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或者说国度，才能让他满足。所以耶稣基督到地上的时候，他在地上将近三年半的侍奉的时候，他一开始就做一件事情，他说天国近了，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在马太福音说天国近了，在马可福音里说神的国近了，都是一样的，你们要悔改。然后他在中间的时候，他教导门徒祷告，大家还记得没？主导文是什么样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神的国度永远是耶稣基督工作的核心。在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我们最近刚刚读完《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40天，他讲什么？他讲神国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在侍奉开始的时候，侍奉结束的时候，侍奉中间的时候，他讲的都是神的国。这个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先临到我们的心里，再到我们教会里，将来再临到全地，然后再到新天新地里边。所以弟兄姊妹， 你不要以为你信了主你就结束了，你就完了，你很有可能是不得救的，你很有可能到天上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不是遵循我父旨意的人。神的旨意是叫你到身体里边去，到基督的身体里边去。所以我们说我要信，使徒信经说我要信圣而公之教会，神的旨意是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教会，我们进到这个教会里边去。这个不教会不但是圣的教会，是分别为圣的，是圣洁的教会，它也是大公的教会。所以我们说圣而公之教会，大公这个词儿，你看英文叫 universal 对不对，实际上从拉丁文来的，就是说是一个全部的完全的教会。神的教会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完全的教会，所有的跟随主的门徒它在灵里边是合一的。虽然我们的组织结构不同，可能我们在奥扎达那边有一个教会，在这个西边的帕特穆蒂有一个宋这个穆恩堂是吧，宋恩堂好像穆恩堂，然后在 Poco 又有一个宋恩堂。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教会，他可能听说有很多的宗派，我们很怕听这个字宗派，因为这个字在我们中国搞砸了，叫宗派主义、三头主义，所以我们就想，哎呦，基督教好乱啊，分门别类，分了很多的门派，到底哪个派才是名门正派？到底哪个派才是真理？弟兄姊妹，圣经说，以弗所书4:4-6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万人之上，混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弟兄姊妹，不管有多少个教会，它在组织上、它的结构上、它的传统的习惯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有的教会是受洗的时候把你浸到水里面，有的教会是洒洒水滴里，有的教会可能再拿一脸盆水倒下去。弟兄姊妹，你都是同一个圣灵在你里面，同一位神，你是一个喜，在基督里的喜，所以我们在主里边是合一的，这个叫做 universal 的教会，是叫做大公的教会，全世界所有的真正的教会在基督里边就是一个教会。问题来了，什么是真正的教会？什么是真正的教会？弟兄姊妹，在1054年之前，这个问题是不是问题的？因为1054年之前，全世界的教会都在罗马帝国，东边有一些这个波斯帝国已经被土耳其他们给灭掉了。罗马帝国的教会叫做大公教会，叫做圣而公之教会，它的公，这个公就是大公的意思。所以今天你这个天主教的全名叫罗马大公教会，所以你说天主教他们听不懂的，他们自己的称呼叫罗马大公教会，在罗马以罗马为首的大公教会。但是到1054年的时候，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跟东罗马帝国的教会分裂了，他们吵架了，因为国家先分裂，然后教会跟着分裂，这个教会政教合一，教会就跟着政权，然后教会分裂，一个叫东正教，一个叫做天主教，我们今天叫天主教。是东正教说我是大公教会，我是正统大公教会，这个天主教说我是罗马大公教会。哎，他们都说自己是大公教会，他们都说自己是真正的教会。请问你信哪个教？你去哪个教会？到了1517年，也就是500年前，今年我们是一个，我们有幸所有的人来见证宗教改革500周年，今年的万圣节10月31号就是宗教改革500周年。马丁路德起来改，马丁路德说你们这全部都不是教会。哎呦，这话好重啊。弟兄姊妹，当你在读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词说有很多人他反抗教会，比如说布鲁诺，比如说哥白尼，对不对？谁谁谁被教会烧死了，这个 哎，教会好惨啊，今天我们这些人都不好意思叫教会，对不对？我告诉你，在中世纪的时候，在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是那一些神职人员，他们叫做教会、教皇，或者叫教宗、红衣主教、大主教、神父，他们叫教会。你们不是教会，弟兄姊妹。所谓的这个平信徒这个词啊，是从那个时候发明出来的。还有一个平的信徒，还有一个神职、圣职，或者叫神职人员，他们是高人一等的，他们受到更好的神学教育。但是一般的人，你叫平信徒，就好像平民百姓、平头百姓，你要听了这个词就不太舒服，对不对？但是有很多人很喜欢用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对自己是一个保护。哎，我是平信徒，你是牧师，你应该这样的。我不需要，我是平信徒，我是平信徒。弟兄姊妹，圣经里有没有这个词？圣经里从来没有这个词。圣经说门徒，后来人给门徒起了个外号，叫做基督徒，就是像基督的人，跟随基督的人。好，我就叫基督徒，从来没有平信徒这个词。所以弟兄姊妹，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把这个教会这个名词给改了。所以所有的人反对教会，不是反对基督徒，是反对那一些神职人员，那一些腐败掉的神职人员，是那些腐败掉的神职人员建立的宗教裁判所，不是圣而公之教会。弟兄姊妹，不是圣而公之教会。我们有在读历史的时候，你要不要把今天的术语放到以前里面那边去。所以那个时候，中世纪最初的时候，教会是好词，到中世纪教会就变成一个负面的词。因为是那一帮特权阶级，他们有权有势，在社会上很有地位，信仰是一塌糊涂。另外一个词叫做宗教，我们今天很不喜欢宗教这个词，因为很多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宗教。但是你知道吗，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个宗教是个很好的词，这宗教是单单对着上帝一个有个委身的心，这个叫做宗教，这是 religion， 就这个人是很宗教的，是说他对着上帝有一颗清单纯的清心、清洁的心，他单单为着神。所以今天不叫，今天我们就不敢把自己叫宗教了。我们就想到宗教是一个形式，一个在那的拜拜的，在那个这个佛教里面，在那磕头念经，好像是一个形式。所以我们今天避免把我们这个叫做宗教，因为这个词已经被世界用烂了。但是你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个词是个褒义词，就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别的人都是形式，我们是真的对神有一颗心。但是现在是反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要知道什么是教会的时候，你要知道教会的定义。教会的定义就是神所呼召的那一批人，是我们中间每一个神所呼召的重生得救的人。神要把你们呼召在一起，不是让你一个一个的进天堂，而是把你们组成一个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那现在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什么是真教会？我们知道那不是教会，不是那一个腐败家的团体。那教会是什么？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是我自己编的，可能可以帮助大家这个搞清楚一些。其实这个教会是这个故事是改编自以前阿玛克城有个英国人编的，但我觉得这个编的还不够详细，我再编一下哈。有一个中国人，他要去温哥华岛，他就坐渡轮过去了，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然后他在餐厅里边吃饭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个洋人在那谢饭祷告，他就很高兴。一般这个人是牧师，因为我牧师去了渡轮的时候就会跟人讲道哈，就会跟人谈道。但这个人不一定牧师啊，他就说：“哎呀，你也是信上帝的。”跟他说：“对呀，我也是信上帝的。”那他说：“那请问你是天主教还是东正教还是基督教？”那个人说：“当然是基督教了。”哇，这个华人好高兴了，我们是一家的。 我也是基督教，因为这个好像很清楚，这个世界上有东正教，有天主教，它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把它叫做异端，因为他还敬拜玛利亚，圣经里从来没有教导我们敬拜玛利亚，对不对？哎，听基督教可好了，然后他就接着来谈，他说：“那请问你是摩门教还是耶和华见证人？”他说：“不是。”我们是主流教会，弟兄姊妹，我前几天从中国回来的时候，在这个 Skype 上面，哎呀，有个洋人突然跟我聊天，哎，我很高兴。然后呢，然后我一看他胸口有个牌，叫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我就不跟他太多聊了，因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但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也还有个名字叫做摩门教。所以他不跟我们不是一个信仰，虽然他也说信耶稣，但是他是另外一个信仰，所以他也不是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说信耶稣，但是他信的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也不好跟他再聊什么。我们宁愿跟无神论聊哈，他还没有成见，你跟那些耶和华见证人聊比较难。所以哎，牧师上次跟耶和华见证人聊是吧？耶和牧师好棒，跟那个耶和华见证人聊了好多个钟头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聊下去，所以这个华人就是聊不下去。所以，哎，听，好呀，你也不是摩门教，也不是耶和华见证人，太好了。那你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吗？那个人说，我当然相信了。那你相信神迹吗？当然相信了，出埃及就是神迹，红海分开当时神迹了。哇，这华人好高兴啊！这么说，你不是自由派。也不是这个，还有一个名字叫心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好凶险，这个江湖真的很凶险。哎，你说的都是信上帝的、信耶稣的，然后你发现，哎，他完全不一样。有很多信神的人，有中国有很多叫做信神的，还在网上发来发去一些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新纪元。他那个神自己就是神，他那个神是乱七八糟，不是我们这一位使徒信经里所说的神。但是即使他相信使徒信经里所说的，他也可以是东正教，是可以是天主教，他敬拜一位玛利亚，他也可能是摩门教，他说自己有一本圣经，他也可以是耶和华见证人，他说耶稣不是上帝，他还可以是新派神学，所谓自由派新派，就是圣经拿来可以我都信啊，但是我要挑一挑，因为这个圣经不是上帝写的，是人写的嘛，有作者，对不对？保罗书信是保罗写的，彼得书信是彼得写的，他一定会有错的，所以我要挑一挑哪些错的我给他拿掉，剩下的我信。挑的结果是什么？有一个人他就干了这个事儿，叫 Jeff Sin， 美国总统。他有一天上班晚上很累，他就拿起圣经说，哎呀，我要把这个圣经摘一摘。他就写了一本书，一直写到他退休，叫做拿撒勒人耶稣的见证的道德。哎，他把圣经里所有耶稣基督的道德教训全部拿出来写成了一本书，其他的神迹一律不可信。因为那个时候是启蒙时代，他是美国的头几任总统。所以当我们说，哎呀，美国的创国的先父都是基督徒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想，他是哪一种基督徒。所以有一种基督徒叫做自由派，或者叫新派，他把圣经里所有的神迹都拿掉，因为不符合他的科学、他的理性，但是他可以接受他所有的道德教训。所以这个华人一看，哎呦，这个人没问题啊，不是自由派。那请问你对索多玛、俄摩拉这个事儿怎么看？哎呀，这个华人很狡猾，这个只有我有能有这么狡猾，你们可能没有我这么狡猾，因为你不可以说。你觉得同性恋是犯罪吗？所以你可以委婉一点说，你对这个索多玛俄罗摩拉怎么看？就圣经里边神把索多玛俄罗摩拉毁灭掉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根据圣经认为是因为他们里边都淫乱同性恋，神讨厌同性恋，因为这个不符合他创造的规律。另外一种人说，不是，是因为里边的人他对外邦人不好， 外地人他很不耐，他不接待远客，是其他的犯罪。这个叫做同志神学，专门有个名词，就是替同性恋来解释圣经，说神的，就圣经里有很多说上帝说同性恋不好，然后他就把这个解释了。 所以这个华人很狡猾，就像我这么狡猾，说你这里怎么了？所得玛怎么看？这个人说，当然是因为他们同性恋，上帝不喜欢他。哇，这个华人太好太好太好了！我们越说越热乎了，对不对？越说信仰越近了。那请问，你觉得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不是同时一帆风顺，还是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牧师最喜欢说这话，对不对？这个人说，当然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我不相信那些成功神学，有些神学，比如说这个新加坡最近一个教会出了大问题的，就是要成功神学，康熙对不对？被政府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去了。他就鼓励他说，你越奉献，神越保守你，你赚钱越多，你可以买大房子，只要你奉献，你热心侍奉，神一定会满满的祝福你，好荣耀神自己。哎，这个洋人不是，哎呀，这个华人说太好了，因为我们华人主流就是背十字架的，我们主流就不是那个成功神学。那请问你对圣灵充满是怎么看的？这个人说，我认为圣灵充满不是那个有很多外在的，它不一定，可能会有但不一定，所以不要追求说方言，所以不要追求倒下什么哭啊笑啊。哎，这个朋友很高兴，那你不是灵恩派啊。我们知道有一种叫做极端，我们教会有很多，有的叫做异端，这个异端就是跟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就不能合到一块去，他根本就在使徒信经里违法的。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他不承认耶稣是上帝，所以跟我们的使徒信经就不能一致。比如说天主教，他说他承认使徒信经，但是他敬拜玛利亚，所以我们把他叫做异端。但有一种，他是使徒信经他都接受，但是他有在一些问题上他特别钻牛角尖。比如他说，你要是没有领受圣灵的洗，你就没有得救。哇，吓死你了。那请问什么叫圣灵的洗？就是你受洗以后，你就开始噜噜噜噜说方言。说方言什么意思？我们在使徒行传里说方言就是说别国的话，但是他们说不是，就是你嘴舌头说一些很奇怪，发出很奇怪的声音。所以到了他们教会的人全体会众一起要学习说方言。但是这个洋人不是啊，所以就好像很高兴说，太好了，我们真是越说越到一块去了。那请问你们教会对这个千禧年是怎么看的？是耶稣基督是在千禧年，就是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里的那个千年国度，耶稣基督是之前来之后来，还是我们现在就在千年国度里？这个人说，当然是在之前来。基督怎么有三种千禧年观？一种说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之前来，所以这个世界会越变越糟糕，最后耶稣基督来停住这个世界，然后我们进入一个很好的千年国度。一种是叫做后千禧年，就是说我们可以努力传福音，带人信主，让圣灵来改变人，道德就提高，然后我们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然后这耶稣基督就来了。听起来有没有像共产主义？没有错，就是共产主义。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异端，一种叫做共产主义，从圣经里把千年国度撕下来其他不要，还有一种叫做民族主义，就是欧洲的异端，西方社会的异端，他把民族撕下来其他不要，神不要，只要千年国度，神不要，只要人权，都成了异端。还有一种叫做无千禧年，说我们现在已经在千禧年里边了，因为我们接受了主耶稣，主耶稣就在我们心里边掌权作王，我们整个教会就是千年国度，我们整个教会时代就是千年国度。啊，所以起码有三种。这个人说不是，这个世界肯定会越变越坏，你看这个世界又是恐怖分子，又是核武器，又是生化武器，对不对？一定会越变越坏，然后主耶稣再来，然后有千禧年。这个华人太放心了，牧师您有没有觉得很放心啊？ 不是会检验一个人信仰到这么详细的地步吗？哎呀，肯定很放心啊。结果这个人多说一句说，那你觉得将来我们教会被提的时候，是灾前被提，还是灾中被提，还是灾后被提？这个人说灾后被提。坏了，这个华人啪一下就把他推进了海里面，说异端。因为我们华人一般的都喜欢说灾前被提，我们不喜欢经过那个七年大灾了，所以我们的普遍的观点就是根据这个达米弟兄时代论的观点，我们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前教会就被提，我们见主耶稣，然后在天上看戏，哇，地上七年大灾难，我们好高兴啊。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还有两种观点，一种说我们是在大灾难中间被提，所以我们经历要经历一半，或者三分之二，或者三分之三，或者四分之四，四分之三等等。还有一种是说我们在大灾难以后才会被提，都能找到圣经根据。哎呀，我们终于发现这个人是异端了。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很困惑？可能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想过这些问题，对不对？根本就是糊里糊涂的就唱到了我们这高贵林国语教会。你知不知道这个高贵林国语教会是个什么教会啊？好可怕呀，好可怕呀。弟兄姊妹，没有那么可怕。圣经说圣而公之教会，圣而公之教会就是说这个教会你是可以看出它是主耶稣的教会，你不必太担心你去的是不是异端还是异教，好像你完全没有一个指标。我们有指标的，使徒信经，弟兄姊妹，使徒信经，在使徒信经里边的，我们信守使徒信经的，从2000年前开始，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刚才我跟大家讲的这个长长的故事，里边有很多问题是我们是不可以妥协的，比如说能要不要敬拜玛利亚，不可以。比如说耶稣基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不可以妥协。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叫做次要真理，有些东西我们叫做基要真理，最基本的。什么叫次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看我们其实不是特别明白，圣经里说有一些事情是隐秘的，隐秘的事情属耶和华，明显的事情，神显明的事情是属我们，是让我们去遵行的。我们要做的是遵行神在圣经里清清楚楚给我们讲明白的道理。而圣经里很多东西到底千禧年是之前还是之后，我们是在灾中还是灾后被提，弟兄姊妹，我们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教会里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的，但是并不是说像有一些人说的，圣经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读，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人理解，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神写圣经，圣灵默示圣经，只有一种，只有一种意思，没有两种意思。所以自由派肯定不是教会，因为他不承认神迹。但是成功神学它可能是一个偏差，灵恩派它可能是一个偏差，但它还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大公教会？就是所有在使徒信息这框架里边，我们对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有清楚的认识的这一群人组织在一起的，还不是教会。这一群人组织在一起，但是他们要满足一些条件，他们要满足一些条件。如果有一堆大学生承认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一起玩游戏，他是不是教会？当然不是了。 一对中年的妈妈在一起打牌打麻将，她也不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是这一群神所呼召的，在信仰上认同圣父圣子圣灵使徒信经里面认同的一群人，他们在一起，他们要做一些事情。在1517年之前，这个问题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在整个欧洲只有天主教或者叫罗马大公教会。但是1517年宗教改革以后，突然有1000多个教会出现了。那这些教会哪些是真正的教会？他们都自称自己是信奉使徒信经的，他们都是神所呼召的，他们聚集到一起。所以到17世纪的时候，苏格兰的 John Knox 一个很伟大的改教神学家，跟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齐名的，他提出了3个标准，弟兄姊妹，我们到今天都可以参考。什么是教会？除了是神所呼召的，在信仰上是在使徒信经的范围之内的，他们做3件事情。这个教会我们可以眼睛可以看到有3个标志，而不是上面的十字架。有些是地下教会是没有十字架的。第一，在这个教会里面宣讲神的话语，这个教会一定是在宣讲圣经，而且是原原本本的，从头到尾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弟兄姊妹，我们经常到一个教会，看到这个教会不错啊，讲得挺好啊。我们常常看这个教会，不是看他讲什么，而是看他不讲什么。比如说这个成功神学讲荣耀神，神赐福给你，没有错，圣经里说了。但是他从来不讲非十字架，圣经还说你要非十字架，你要看淡今生，你要对付你的肉体，他从来不讲。我们看到到中国的三次教会，我们看到讲得好好，登山宝训讲得好好呀，爱圣灵果子讲得特别棒，但是他们从来不讲审判，他们不讲耶稣再来审判，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哇，他们说不可以，也不可以讲啊，你想信耶稣才能得永生，才能进天堂，不可以，共产党员怎么办？以前的江泽民，现在的习近平，他们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发明那个新的词，叫做因爱称义。所以这样就爱就行了，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他们不会把全本圣经都给你讲。弟兄姊妹，你要看这个教会有没有把圣经原原本本的讲完，鼓励我们每一个人从头到尾去读圣经。弟兄姊妹，圣经的真理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哥罗西书1:18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房事上居首位。所以这个教会如果是讲全本圣经的，你会看到这个教会是以基督为元首。你不可能坐在这个教会里边听了10年道，1年有52次，10年520，还没有讲完整本圣经，圣经有1189章。但是你可以知道这个教会有没有在贯彻整本圣经，就是基督在这个教会的地位，是不是所有的都围绕基督，是不是鼓励人读圣经，在圣经里找到基督。有很多教会鼓励每一个人去帮助无家可归的人，去帮助那些吸毒的人，弟兄姊妹很好，没有错，但是他们教会里唯独没有基督。有些教会有很多的传福音的事工，鼓励传福音，甚至你看那康熙的教会是要让他的太太去唱流行歌曲去传福音，说流行歌曲可以让活的人吸引过来，对不对？你会看到他们里边唯独没有基督，你会感到人在那，人特别膨胀，工作事工一个个很辉煌，但是没有基督。基督是什么样的？是柔和谦卑有爱心， 是让你的肉体越来越小，基督在你里边越来越大。你会发现他这个教会没有这样，每一个同工吵起来的时候是面红耳赤，一个肉体对另外一个肉体在那争吵，而不是一个基督在另外一个基督里面争吵。所以我们说，我信圣而通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圣徒为什么相通？因为你里边有圣灵，我里边有圣灵，你里边有基督，我里边有基督，所以我们就能很好的 communication 来交通，我们才能很好的分享神赐给我们的一切，赐给我们的恩赐，赐给我们的物质。弟兄姊妹，我们才能背靠背。你有了难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你是一个不太体面的肢体，我就给你补好。好像那个脚，脚是最难看的，在耶稣的时代脚是最脏的，因为穿那个拖鞋满地走能干净吗？他们那只鞋就像拖鞋一样，所以要特地的把它弄得好看一点。你的脸已经很漂亮了，你不需要再弄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有一些肢体很软弱，就会有其他的肢体去帮助他，因为一个肢体软弱，全身都难受。你的小拇指被门夹了一下，你全身都难受。这个叫做基督的肢体，这个叫做教会。怎样才能教会？因为基督在里边。所以第一个标准，这个教会有没有宣讲神的话语，有没有基督在里边。宣讲教神话语的结果就是基督在里边，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边，而不是看外面的怎么帮助人，怎么传福音。弟兄姊妹，那些是里边的基督圣灵结出的果子。第二个标志，这个教会有没有遵照耶稣基督的吩咐执行圣礼，就是圣餐和洗礼，这是耶稣基督的吩咐。所以弟兄姊妹，每个月你在这儿，以前的人可能每个礼拜，现在每个月你在这儿，你在领圣餐的时候，牧师在这儿苦口婆心的盼望我们再一次来纪念主，纪念主的约，纪念他为我们而死，纪念我们的罪，是我们的罪是他为我们而死，就赦免了我们的罪。弟兄姊妹，而不是一堆人在这吃饭，这是第二个标准。第三个标准是我们最不喜欢的标准标志，应该是第三个标准，就是纪律。教会为什么要有纪律？我们这些人本来在世界上已经够苦的，我们想到教会来，我们想得到精神的慰藉，我们想得到安慰，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律？对不对？我们好不容易离开中国，我们离开了那个无所不在的组织，我们跑到这儿又要找一个新的组织，被这个组织来捆绑，被这个组织来辖制，是不是很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呀？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教有纪律？教会是什么？弟兄姊妹，教会不是俱乐部。而弟兄姊妹，其实我这么说是侮辱的俱乐部哈，因为俱乐部是有纪律的。俱乐部一定是在中什么当成俱乐部，它一定是有纪律的，一定是有章程的。只有我们打开俱乐部，它没有纪律，对不对？弟兄姊妹，教会不是一个没有纪律的俱乐部。教会是属于基督的，教会不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互相安慰的场所。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教会在地上就是代表基督，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的身体必须保持圣洁，必须维护基督的荣耀，所以教会必须有纪律。教会必须有纪律。你看，在这马太福音里边，马太福音，当耶稣基督 启示教会的时候，第一次启示出来的时候，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说他要建造教会，把这教会建造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每一个人在信仰上都有对基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认信基督，基督自己也是这个磐石。圣经又说基督是这教会的房角石。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说，这教会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和先知是什么？不是建筑在彼得保罗的根基上，是他们传讲的信息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耶稣基督在启示教会的时候先说，这个教会的基础就是基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基督的正确认识。然后接下来就说了，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哎呀，你就会听到，哇，教会很厉害的，教会有权柄的，教会有权柄的。这个权柄可能很多人有各种理解哈，有人说是传福音的权柄，有的人说这是捆绑魔鬼的权柄，有的人说是教会的纪律。我们只看一处圣经还不可以，我们再多看一处圣经，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八章从十五节到二十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弟兄。所以教会弟兄姊妹有纠纷怎么办？第一步你去跟他好好谈，你里边有圣灵，他里边有圣灵，我们里边的圣灵一起来谈。第二步，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哎，你一个人，你觉得你可能你的肉体太大了，对不对？可能他的肉体太大了，肉体对肉体就打起来了，所以我们再请几个弟兄灵里边比较刚强的，我们一起去跟他好好谈，我们在主里边解决这个问题。若是不听他们，也是两三个人也不听，我到底是谁里边有圣灵啊？他里边有圣灵还是我们里边？要是圣灵跟圣灵应该说不会打起来的，对不对？我信圣徒相通，我们灵里是可以好好谈的，肉体跟肉体才会打起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告诉教会，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哇，好厉害，什么意思？教会是有纪律的，教会是有权柄的，教会要把教会里边不圣洁的那个东西给清理出去，要维护基督身体的见证，要维护我们的元首基督的荣耀。所以教会是有权柄也有责任执行纪律。那执行纪律怎么办？或者把他抓起来打一顿？不是，是看他如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就是不要把他当弟兄，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一员。我们有很多人到了教会，看到一个人被这个人骗了，很生气，说教会怎么是这样。弟兄姊妹，那个人我们有好多这样的例子，那个人也是到这儿来打酱油的，他并不是这个教会的一员，他正好到这儿打酱油，然后呢碰到你就给你推销保险，给你推销什么，然后给你卖什么，传销什么。哎呀，这个人好受伤害啊。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他的荣耀就受到了亏损。所以教会必须执行纪律。这个纪律接下来耶稣基督就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你就知道捆绑这个字哈， 刚才我们说马太福音十六章里边那个捆绑可能有好几个意思啊，但是在这儿清清楚楚就是说执行纪律，执行纪律，教会是有执行纪律的，教会捆绑的，天上也是捆绑，不是真的把你绑出来，就是定罪，教会要有程序来定罪，要维护基督的荣耀，要维护教会的圣洁，因为是圣而公之教会。怎么教会怎么能这么有本事，教会不是也是罪人吗？牧师就是罪人，有很多人喜欢说牧师你也是罪人，你凭什么在我们上面，没有错，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这个决定不是由罪人来决定，教会的纪律不是由罪人来决定，乃是由圣灵来决定。所以接下来一句话说，我又要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要整章的读，最起码你要知道这句话是在哪里。所以我们经常有人把这句话拿出来当做我们祷告会的一个依据，也没有错，没有错，但是更多的是说纪律的时候。所以有些人说，哎，我们不是两三人一块祷告，祷告我房子卖出去，结果不卖不出去啊，不是说了吗，我们重新合一的求，我们祷告房子卖出去，结果我们的天上的父就必为我们成全吗？为什么老是不成全啊？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句话放到这个上下文了，是说你在执行纪律的时候，你要在主里面恳切的祷告，那个时候基督就在你中间。弟兄姊妹，教会的纪律不是那么好执行的。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这个教会这么可怕，还有纪律，我最不喜欢听纪律，哦，不要来了。你不知道弟兄姊妹，那个执行纪律的人比你还害怕呀。弟兄姊妹，我们想，哎呀，我们到这教会，然后教会可以随便的执行纪律，哎呀，那我不就惨了吗？哎，你这么想的人常常是有些想法的哈。十一奉献，我没有十一奉献，会不会受到纪律处分？我不热心，会不会受到纪律处分？哎，这个东西热心是怎么界定的？弟兄姊妹，十一奉献还好一点，十一奉献是很麻烦的，你不知道。十一奉献，我请问你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房屋补贴算不算？夏天的这个炎热补贴算不算？那个要十一奉献，就好像跟税法一样，税法算百分之多少的时候，哎呀，可麻烦了，你知道吗？税法光是这个交税养活了多少人啊？很多税务专家，是不是你十一奉献还有一个十一奉献的专家来跟你好好谈谈，什么是叫十一奉献，什么不必？新约里边是随意奉献，对不对？啊，按照自己心里所愿的。哎呀，你需要找个专家，既然这么复杂，那将来这个教会怎么来惩罚我呀？弟兄姊妹，教会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执行纪律的。教会执行纪律是在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很明显的事情，在我们宣道会的纪律条例里边。所以我说怎么就这么凑巧哈、啊？我这个本来想一次讲了我信圣徒教宗相通，不是，我一次讲了我信圣而公司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所以我今天名字叫我信圣徒相通。现在看起来我不要讲这个圣徒相通了，我这个圣而公司教会就把公给说完了，然后今天就结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会儿五点钟会有一个预备会议啊，讲解你签了那个创堂会有誓约什么意思、啊、里边有一句话说你要接受这个教会在执行区会的地区会的那个这不是区会，加拿大宣道会手册中的地方教会会有纪律及挽回政策时的那个权柄，哎，你要承诺的。那里边说，你有三种情况你是要接受纪律调查的。第一，你违反了圣经的道德标准，在里面写清清楚楚。圣经里说，《哥林多前书》说， 拜偶像的、辱骂人的、醉酒的、勒索的，这些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哇，好厉害啊！我们今天有多少拜偶像的？我们今天有多少勒索人的，在做生意上装假的，连吃饭都不可啊？什么意思？我们要分别为圣，不要让这些人干扰我们的教会。又说这个这些人不要和他交往，让他自觉惭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教会执行纪律是在什么时候？一个是在真理上，所以我们宣道会要求第一是在教义的真理上出现问题，第一是在圣经的道德标准上出现了问题，第二是在教义真理上出现了问题，第三是在你基督徒的操守上出现了问题。你不像基督徒，但是我可以装得像基督徒啊，对不对？你说牧师，我可以跟牧师 argue 哈，牧师你说基督徒要热心，那什么叫热心？请问一个月啊、一个星期侍奉十个小时算不算热心？十个小时不算，十个小时一分钟算不算？十个小时两分钟，五十九分钟不算，十一个小时算热心。好，我十个小时五十九算不算热心？哎呀，你可以跟牧师去吵的，对不对？我十一奉献，我睡前算不算？我奖金奖学金、算不算？哎呀，你可以有很多吵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执行纪律的人是很害怕的，因为他搞不清这些事，他很怕自己犯罪。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说，执行纪律的人要战兢祷告，要在神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七章二节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弟兄姊妹，这个教会执行纪律的人是最害怕的那些人，那些人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教会的时候，你刚才说有三个标准，对不对？三个标志，第一，他有没有传讲基督的话，神的话语，有没有基督在里面？第二，这个教会有没有执行圣礼，就是圣餐和洗礼。第三，他有没有纪律，然后你看这个纪律是怎么执行的。如果这个教会的长老执事动不动就惩罚人，拍着桌子在、很多教会长议会是拍着桌子开的，你会知道这是一个假教会。因为圣经说，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自己。所以那个执行纪律的人，首先是要对照真理，自己有没有问题。所以弟兄们，他们都很害怕的，他们怕给予纪律处分以后，上帝就给他加倍的处分，因为他对你要求这么严，对自己要求那么松，上帝会收拾他的。这个纪律的权柄不是用来辖制人的。彼得前书五章二到三节说，勿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弟兄姊妹，这个真的教会，他不是为了用这个纪律来辖制你们，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保罗又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节说，这个权柄，教会的权柄，捆绑的权柄，把人赶出教会的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弟兄姊妹，是为了造就人，不是为了败坏人。什么叫做造就人？不是败坏人，是为了挽回你。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教会的权柄，教会的纪律是执行的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因为牧师不能说你不热心就把你开除出教会，因为你可以上诉，你说我热心了，那请问热心的标准是什么？牧师就哑口无言。 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落在牧师的批评下，你就有福了，你就有福了。如果你落在教会的纪律处分下，你就有福了。因为这个权柄是为了造就你，不是为了败坏你，是为了挽回你。如果你用各种方法躲过了教会的纪律，你在这个教会的章程里面找到了破口，你不必受惩罚，你不必受训诫，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待得舒舒服服的。我告诉你，还有一位执行教会纪律的，我不把他叫做教会纪律，我说执行天国纪律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自己在马太福音13:29-30里，耶稣说天国的比喻，在这个教会里边有耶稣基督撒的种子是真理，圣灵的种子长出来的是真基督徒。到了晚上的时候，撒旦投敌过来，又撒了一些种子，叫做败子，长出来是败子。有人对这个主人说，我要不要把这个败子薅出来，主人说不必不必。但有人说，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很不像样，但是我又拿不出证据来，他说不像样。你跑到牧师面前，你不知道跑到长一位面前，牧师说不必，因为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所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把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后面耶稣基督解释说，这个收麦子的人，这个收割的人就是天使，所以耶稣基督会亲自命令天使把这一些逃过了地上的纪律处分的人丢到火里边。弟兄姊妹，神是不可欺的，所以在一个教会有纪律的教会里边，你就有福了，你就知道这是真的教会，这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的身体是在维护耶稣基督的纯洁，你就甘心乐意的接受这个权柄，你就有福了。因为这个权柄是为了挽回你，当末日审判的时候，耶稣说你进来，因为你虽然软弱跌倒，但是你又起来了，你的弟兄，你在主里的彼此相通的圣徒把你又扶起来了。如果你去到一个教会没有纪律，你想怎么样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将来到天上，耶稣基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唯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时候，旨意的人才能进来。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你有没有遵循啊，因为没有人跟你较真，没有人跟你较真，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你到一个教会，看到有人很严格的要执行纪律，但是不是什么事都挑你错哈，会我们刚才读了，先跟你好好谈心，说你要热心，哎，有没有经常听到这句话？你要为主活，被主用，你就有福了。因为你到天上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上帝说，耶稣基督说，你就是那个麦子。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圣而公之教会？什么是我们应当去的教会？就是一个传讲神的话语，有基督在里边的教会，就是一个照着基督耶稣基督的吩咐实行圣餐和洗礼的教会。而这个圣餐洗礼是真真正正，不是一个形式，是你在圣餐的时候要纪念耶稣基督为你死，要思想自己的罪，要不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是你在受洗的时候是真的是与基督同死又与基督同活，这个叫做教会，是一个以执行纪律，照着耶稣基督的权柄执行纪律的教会。因为这个纪律的教会是在维护真理，是帮助你造就你，让你走在正道上。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这样的启示，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